今天我们在崇拜中唱圣诞节的诗歌。
今天我们在崇拜当中唱了圣诞节的诗歌。
我们两周圣诞节两周之前就开始唱圣诞节，准备迎接耶稣的诞生。
我们圣诞节两周之前就开始唱圣诞歌，准备迎接主耶稣的降生。
的确，我们在今年受到疫情病毒的影响，我们真是希望有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
并且今年我们受到一个病毒的影响，我们真的很希望有个新的新年的开始。
所以主的诞生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主的诞生是一个好消息，
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
可以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
今天早上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家里崇拜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朝在座的和在家里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除了一部分在家里面 在教会四体的崇拜，我知道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崇拜。
我知道除了在现场的一些弟兄姐妹，很多还在家里面来崇拜。
无论我们在哪里，记得上帝跟我们同在。
无论我们在哪里，上帝与我们同在。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崇拜的心态。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崇拜的心态。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崇拜的心态。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崇拜的心态。
我还是喜欢用诗篇，特别在这段期间喜欢用诗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都是喜欢用诗篇，特别是这段时间我喜欢用诗篇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
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
我们一会儿慢慢来看这段经文。
一会儿我们慢慢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的题目就是从诗篇138篇来看一个正确的崇拜的心态。
我们的题目就是从诗篇130篇来看一个正确的崇拜的心态。
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心态崇拜上帝。
不同的人会带着不同的心态来崇拜上帝。
有的人带着很骄傲的心来崇拜上帝。
有的人带着很骄傲的心来崇拜。
有的人带着谦卑的心崇拜上帝。
有的人带着谦卑的心来崇拜。
在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
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到圣殿去祷告。
耶稣说有两个人，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去圣殿去祷告。
法利赛人，各位我们知道是犹太人当中的宗教领袖。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当中的宗教领袖。
所以犹太人看法利赛人是好人。
犹太人看法利赛人是好人。
他是摩西五经的专家。
他是摩西五经的专家。
他是属于上帝的人。
他是属于上帝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税吏，这个税吏 是收税的。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税吏，他是收税的。
犹太人看税吏是坏人，
犹太人看他们是坏人，
他根本就不配到圣殿跟这个法利赛人一起祷告。
他们根本就不配去到圣殿跟法利赛人祷告。
各位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犹大帝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管理的控制。
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犹大第一次受到罗马政府的管理和控制。
那么税吏呢，是替罗马政府来收税的。
这些税吏就是替罗马政府来收税的。
所以在犹太人来看，他是罗马侵略者的象征。
所以在犹太人来看，他们是罗马侵略者的象征。
同时作为这个行业的人他们的手头都是不干净的。
同时做这些行业的人，他们的手头都是不干净的。
一般上他们都有两本的账目。
譬如说他们有两本的账目。
一套的账目是自己用的。
一套是自己用。
一套的账目是交给罗马政府的。
一套是交给罗马政府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明白我的意思？
换句话说，税吏在犹太人的眼光来看是罪人，没有药可救的罪人。
所以他们在以色列人看来，犹太人看来，他们是罪人，无药可医的罪人。
是神人共愤的罪人。
是神人共愤的罪人。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主耶稣讲的，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好不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有两个人来到圣殿祷告，
用广东话来读也可以，
用华语
读也可以，一起来读。
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各位，你看法利赛人来到圣殿祷告，他是那么的骄傲，那么的自信。
你看到法利赛人来到圣殿祷告，他是几咁骄傲同埋自信。
如果我们给他更多的机会来讲的话，哇，他会讲得更多。
如果我们给他更多机会去讲，他可能会讲更多。
他可能会对上帝说：上帝啊，你很 lucky， 你很幸运。
他可能会跟上帝说：上帝你好幸运。
因为今天有我来参加崇拜。
因为今天有我来参加崇拜。
我来啊，使到整个崇拜啊，完全不同了。
我来到令整个崇拜都不同了。
如果没有我的话，崇拜就不是崇拜。
如果没有我的话，崇拜就不是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法利赛人他的祷告很短？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法利赛人的祷告很短？
你知道他用了多少个字，多少个我来表达吗？
你看到他用了多少个字，多少个我来表达？
在和合本他一共用了 四个我 来表达。
在和合本他一共用了四个我来表达。
在原文圣经希腊文一共用了五次我 Amen 来表达。
在原文圣经希腊文里面他一共用了五次我。
我们不需要是一个天才来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啊，他是多么的自我为中心。
我们不需要是一个天才才知道这个法利赛人有多自我为中心。
他把自己看为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将自己看为一个完美的人。
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好人。
他身边的这个法利赛人，这个税吏是一个坏人。
他身边的税吏是一个坏人。
他忘记了一件事。
他忘记了一件事。
他忘记了他本身也是一个罪人。
他忘记他本身都是一个罪人。
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啊，无非他是向上帝这么说。
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无非是向上帝这样说：
上帝啊，你应该拍拍我的肩膀，
应该拍拍我的，
赞美我才对，
赞美我才对。
上帝啊，你应该在我的头上戴一个冠冕，
你应该在我的头上戴一个冠冕，
一个属于最虔诚的人戴的冠冕，
一个属于最虔诚的人戴的冠冕。
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主耶稣的眼光中，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他自己说的那么的好。
弟兄姊妹，你知吗？在神的眼光中，并不是我们并不是好像他想象的那么好。
我相信上帝啊，一定会对他说，就好像当年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说的那句话，
我相信上帝一定会跟他说，就好像当年先知以赛亚对他说的话一样。
先知以赛亚怎么对犹太人来说呢？
先知以赛亚怎样对犹太人说？
你们举手祷告，我必这个都不看。
他说你们举手祷告，我不看的。
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我也不听。
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我都不听。
因为他们的手啊，沾满了人的血。
因为他们的手满了人的血。
他们的这个生活跟他们的信仰不像，这个不能够配搭。
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信仰不可以配搭。
法利赛人呢，就好像当年圣安多尼对那位第三世纪的修道士说的那句话。
法利赛人就好像当年圣安多尼对我的修道士讲的话。
圣安多尼是一个很公义的一个修士。
我们知道圣安多尼是一个很公义的修士。
有一次他知道有一个埃及，在埃及有一个修道士，有一个很骄傲的一个另外一个修道士。
我们知道是有一天他在埃及有一个另一个很骄傲的修道士。
那个埃及在埃及沙漠的一个修道士，心中非常的狭窄。
是一个埃及的修道士，他心中非常的狭隘。
他是很骄傲的人。
他很骄傲的一个人。
他只喜欢听到人家赞美他，任何人批评他，他就很生气。
他只喜欢听到人家赞美他，任何人批评他，他就很生气。
所以圣安东尼就对他说，
圣安东尼就对他说，
他说，弟兄，你好像是一座外表很美观的城市。
他说，弟兄，你好像一个外表很美观的一个摆设。
可是你里面，好像是这个被盗贼抢劫的一干二净的空城。
但是你内心好像一个被强盗抢到一干二净的一个空城。
原来这位修士，他喜欢其他的修士来赞美他。
原来一个修士喜欢其他人来赞美他。
他很严格遵守禁食祷告。
他很严格的遵守禁食祷告。
他祷告的时间比别人长。
他祷告的时间比其他人长。
他懂得圣经的知识比别人多。
他懂得圣经的知识都比别人多。
所以看起来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修道士。
他起身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修道士。
但是这个修道士他只有外表的一个虚荣，他内心里面没有那种实在的那种跟神的关系。
但这个修道士只是有外表的虚荣，没有内在的实在的与神的关系。
对，圣安东尼讲了批评他一句，批评他的时候我都非常的生气。
所以圣安东尼批评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恼，
他经不起一点点的考验，他非常的难过跟伤心。
他经不起一点点的考验，非常的难过和伤心。
我觉得这个法利赛人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法利赛人都是一样的。
他只有外表的虔诚，
他只是有外表的虔诚，
他内心世界里面，充满着黑暗，充满着腐败。
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黑暗和腐败。
他那种骄傲的眼光，他看不见自己是谁。
他那种骄傲的眼光，他看不清自己是谁。
他忘记了他在上帝面前只不过是一个罪人。
他忘记他只不过是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需要上帝赦免、上帝恩典的一个罪人，
需要上帝赦免和恩典的罪人。
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个税吏，他自己深深的觉察到他是一个罪人。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税吏，他深深的感觉到他是一个罪人。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在圣殿远远的站住，他不敢靠近。
我们看到他在圣殿里面，他是站得很远，不敢靠近。
他连头也不敢抬起来。
他连头都不敢抬起身。
他只有捶着胸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唯有捶胸去呼求上帝去可怜他这个罪人。
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比喻中，他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被上帝看为更加的有益，更加的得到上帝的接纳。
我们知道耶稣看这个税吏比起这个法利赛人更加的接纳，更加的有益。
给我另外一个来好吗？我不动了。Next slide, please. Okay. 你好，或者不好，
你好或者不好。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是一本很著名的书。
我要同大家介绍一本书，是一本很出名的书。
这本书是 I'm okay, you are okay, 是英文的一本书。
叫 I'm okay, you are okay, 是一本英文书。
是由 Thomas Harris 所写的。
Thomas Harris 写的。
那这个时代，这个纽约时报对这本书给非常好的评价。
咁《纽约时报》俾本书有非常好嘅评价。《
纽约时报》怎么说啊？他说这本书啊是圣经之外最好的其中一本书。
他们说这本书是圣经之外最好的一本书。
我觉得《纽约时报》给这本书的评价太过高了。
我的《纽约时报》给这本书的评价太高了。
在我的图书馆里面也有这本书，我买的。
在图书馆里面也有一本书去买了。
我是用五毛钱买的。
是用五毛钱买回来
的。这本书我在第二手的书店里面找到，没有人要，所以我跟他买下来五毛钱。
这本书在二手书店里面找到没人要，才五毛钱。
这本书里面呢，在第三章里面他就提到生命的位置。
这本书的第三章里面就提到生命的位置。
但这个生命的位置他怎么说呢？
生命的位置他怎么说呢？
他说第一个位置就是我不好，你好。
第一个位置就是我不好，你好。
I'm not okay, you are okay.
I'm not okay, you are okay.
第二个生命的位置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
第二个生命的位置就是我不好，你都不好。
第三，我好，你不好。
第三就是我好，你不好。
第四，我好，你也好。
第四是我好，你都好。
所以他是用第四作为这本书的题目，就是 You're okay, I'm okay。
所以他就用第四来作为这本书的题目。
如果我们应用这四个生命位置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
如果我们运用这四个生命的位置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
弟兄姐妹，你想哪一个生命位置最能够代表我们今天崇拜的态度？
弟兄姐妹，你想想哪一个位置最能代表我们今天崇拜的态度？
可能有一些人会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
可能有些人会像法利赛人一样。
法利赛人是采用哪一个生命的位置啊？
法利赛人是用哪个生命的位置？
第三个是吗？
第三。
I'm okay, you are not okay. 我好你不好。
我好你不好。
不过我觉得今天多半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我们是采用第四个生命位置。
我相信今天大部分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采用的是第四个生命位置。
我好你也好。
我好你也好。
I'm okay, you are okay.
I'm okay, you are okay.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彼此的这个打招呼问候，你好吗？我好，你也好，感谢主，大家都好。
我们来到教会彼此问候的时候都会问你好吗？你好，大家都好。
有时候我也犯上这个毛病，我也是这样，你好吗？我好，大家好，感谢上帝。
我们都会犯这样的问题，都会问你好吗？好，大家都好，感谢上帝。
这种态度就是我们经常用另外一句话说平安平安，有没有到教会平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换句话说，这个我们经常都会问大家平安到教会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来到教会崇拜上帝，我们就喜欢隐藏我们内心的伤害。
很多时候来到教会，我们喜欢去隐藏我们内心的一些伤害。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经历很多的试探、挣扎、伤害。
我们很多基督徒每天都会经历很多的试探、挣扎、伤害。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很少表达出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的内心的那种属灵的光景。
我们来到教会很难表现出我们内心的世界和属灵光景。
税吏当来到圣殿祷告，他看见自己是一个什么罪恶深重的人。
所以当他来到圣殿祷告，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
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不 OK 的人。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
所以他对上帝的祷告是：上帝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一个罪人。
所以他对上帝的祷告是说：上帝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的意思是说：上帝啊， I'm not OK， 我不好。
他跟上帝说：我不好。
那么我不知道他对别人的态度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对其他人的态度怎样。
说不定他自己为着他的罪恶深重感到非常的非常的实在，而没有时间去考虑到别人。
可能他对自己的罪恶深重实在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人。
没有时间去考虑到别人 OK 或者不 OK。
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人 OK 不 OK。
今天我们要来看诗篇130篇，来看看诗篇的这位诗人带给我们的信息。
今天我们来看诗篇130篇，看到诗人带给我们的信息。
诗人也是到圣殿去祷告。
诗人都是到圣殿去祷告。
哎呀，我们看见他祷告的那种崇拜的态度呢，也是我不好，你也不好的态度。
他提到的这个崇拜的态度都是你不好，我都不好的。
换句话说，他是带着那种生命的所谓的 you know, I'm not okay, you are not okay,、哦应该是第二个生命位置。
他应该是带着第二个生命位置的态度，我不好，你都不好。
他怎么说呢？
他向神祷告，他怎么说呢？
我从心里怎么样深处向你祷告。
他说我从深处向你祷告求告。
这首诗篇是属于忏悔诗篇。
这个是一个忏悔的诗篇。
在诗篇里面有好几首忏悔诗篇，我把它列出来，一共大概有七八篇的忏悔诗篇。诗篇130是其中的一首。
诗篇里面有大概七八篇的是忏悔的诗篇。
你可以从这个诗人祷告的时候、崇拜的时候，他的内心的那种焦虑感。
你可以看到诗人在祷告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焦虑。
他怎么祷告啊？
他怎样祷告啊？
上帝啊，我从深之处，我从深处向你祈求。其实那个深的意思就是深水之处向你祷告。
他说上帝啊，我从深之处向你祷告，深就是深水。
诗人很喜欢用深水来代表那种生活在、那种苦难的环境。
诗人很喜欢用深水来、表现那种在生活在苦难当中的环境。
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经文，我给你看到两个经文、他诗人在形容他在深水之中。
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都是诗人形容他在深水之处。
你看诗篇69篇，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足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怎么样漫过我的身。
好像诗篇69篇，他说我陷在深于泥中，没有立足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
求你搭救我出于你，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恨我的人，使我脱离深水。看他深水吗？就是说诗人用这个形容词来表达深水，就是火深，水深火热的那种处境。
诗人用这条深水来就是要表达一种水深火热的一种、处境。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首诗篇130篇被刻在这个 大好、集中营的礼堂里面，圣殿里面。
你知不知道这个诗篇130篇被刻在一个、集中营的一个圣殿里面？
各位，你知道大好集中营是什么地方吗？
你们知不知道大好集中营是什么地
方？大好集中营是在德国南部当年纳粹党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
达浦集中营是在、德国的南部当年纳粹党、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
在这里大约有190,000的犹太人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
大约有190,000的犹太人关在这个集中营中。
其中大约有130,000的犹太人在这里死掉。
其中大概有130,000的犹太人在当中死过，
有的是饿死，有的是用毒气 毒气吧毒死，
有些是被饿死，有些是被毒气毒死的。
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处境、就好像诗人发出的那个哀求一样。
这些犹太人当时的处境就好像犹太、诗人发出的呼求。
他们当年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对吧，生死未卜。
当年他们被关在集中营中，生死未卜。
你看看诗人怎么表达。诗人说，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垂听，听我恳求的声音。
诗人怎样表达？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听我恳求的声音。
当年他们选了诗篇130篇刻在这个大好集中营的礼堂、这个礼拜堂、恐怕就是代表着这些犹太人当时的那种恳求的声音。
当时他们这句经文是刻在一个大埔集中营的一个礼堂当中，就是代表这些犹太人当时恳求的声音。
其实如果你研究，你真的去看这首诗篇的话，我们就发现到这个诗人到底为什么会向上帝发出哀求的声音呢？
当你研究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当时诗人会向上帝发出这样哀求的声音呢？
这首诗篇的生活背景到底是什么呢？
这首诗篇的生活背景究竟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这么迫切的祷告呢？
他为什么这样这么迫切的祷告？
如果你去研究诗篇130篇，你就发现到其实啊，并没有什么外来的敌人的侵略。
其实你去研究诗篇130篇，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外来的敌人的侵略。
诗人没有告诉我们有敌人来侵略他们，
诗人没有告诉我们有敌人来侵略他们。
那为什么他会发出这种哀求的声音呢？
那为什么他会发出这种哀求的声音呢？
我觉得答案很简单。
我觉得答案很简单。
诗人在祷告的当中啊，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
诗人在祷告过程当中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
他好像这个税吏一样，感觉到自己完全的不配。
他好像个税吏一样，感觉到自己完全的不配。
在另外一方面，他也感觉到，他也发现到上帝是公义圣洁的上帝，而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
另一方面，他都感觉到上帝是一个圣洁完全圣洁的公义的上帝，他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
他在崇拜的时候，这个诗人在崇拜的时候，他是多么的专注于上帝。
他在崇拜过程中是几咁专注于上帝。
各位你看看他怎么讲，我等候耶和华。
他说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耶和华，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
我的心等候主，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
由此可见，这个诗人啊，他是那么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
由此可见，这个诗人是几咁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
诗人给我们今天信徒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
诗人给我们信徒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
当我们越等候上帝，
当我们愿意等候上帝，
我们就越发现到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
我们就越发现自己属灵的光景。
约翰加尔文说了一句话。约翰加尔文说了一句话。
约翰加尔文讲了一句话。
我们无法认识自己，除非我们认识上帝。
我们无法认识自己，除非我们认识上帝。
我们也无法认识上帝，除非我们先认识。
我们也无法认识上帝，除非我们先认识自己。
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认识自己是谁，又不认识上帝是谁，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愚笨的事。
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认识上帝是谁，都不认识我们自己是谁，这样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诗人怎么说？
主耶和华，如果你见就差我的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他说主耶和华，如果你救察罪孽，谁可以站立得住呢？
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两件事。
这里诗人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说人人都是罪人。
第一件事就是说人人都是罪人。
谁能够，如果你他就人很多人的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如果你查救人很多的罪孽，谁可以站立得住？
换句话说，他承认他是罪人，还有他的许多的犹太同胞都是罪人。
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是罪人，很多犹大同胞都是罪人。
他好像先知以赛亚一样。
他就好像先知以赛亚。
各位，你还记得先知以赛亚有一次到圣殿去祷告吗？
各位还记不记得先知以赛亚有一次到圣殿去祷告？
发生在公元前740年。
在公元前740年，
当年这个乌西亚王，犹大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当年犹大的乌西亚王驾崩那年，
历史告诉我们乌西亚王是个好王。
历史告诉我们知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
好王死了，
好
王死了，好
王死了。
那么以赛亚呀，他到圣殿去祷告。
他到圣殿去祷告，以赛亚到圣殿。
他为什么到圣殿去祷告呢？
他为什么到圣殿去祷告？
因为好王死了，接下来 国家的前途如何，他感到心里很紧张啊，到圣殿求告上帝。
啊，因为好王死咗之后，啊，国家嘅前景点样？佢好心入边好担忧，去圣殿去求告上帝。
国家的前途何去何从？他就到圣殿求告上帝。
国家的前途何去何从，他就到圣殿去求告上帝。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先知以赛亚到了圣殿祷告，他看见异象。
以赛亚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先知以赛亚到了圣殿去求告，
他看见什么异象？
他看到什么异象？
他看见耶和华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
他看到耶和华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
哎呀，上帝的光辉，上帝的荣耀充满着圣殿。
上帝的光和荣耀充满了圣殿。
先知以赛亚看见上帝的圣洁，同时也看见自己是个罪人。
先知以赛亚看到上帝的圣洁，同时都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所以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你的荣光充满着全地。
所以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你的荣光充满全地。
圣哉就是他看见耶和华的圣洁，上帝是何等的圣洁。
圣哉就是他看到耶和华上帝是何等圣洁。
在另一方面，他又看见自己是个罪人。
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怎么说？我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群中。
他说，我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之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如果我以为自己OK，
别人不 OK， 别人不 OK，
我来到上帝面前崇拜上帝，我就成为一个骄傲的人。
如果我来到这样来到上帝面前，来圣殿当中崇拜上帝，我就是一个骄傲的人。
我看见自己好像是一个自以为意，弟兄姐妹都是不好，都是犯罪，只有我自己最好的一个人。
我看到只有自己是最好的，其他弟兄姊妹都是犯罪的，一种自以为意的。
如果我们带这种态度的话来崇拜上帝，我们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了。
如果我们带这种态度来崇拜上帝，我们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好而别人都好，自己不 OK 别人 OK，
如果我们带着自己不好别人 OK 这种心态。
虽然我来到圣殿，我懂得祷告上帝，
虽然我来到上帝，我懂得去祷告上帝，
我懂得向上帝忏悔，
我懂得去跟上帝忏悔，
但是我对别人的认识还是不够的。
但我对别人的认识还是不够。
我想正确的一种崇拜的态度呢，就是我看见自己不 OK， 看到弟兄姐妹都不 OK。
我觉得正确的崇拜的态度是我看到自己不 OK， 看到弟兄姊妹都是不 OK。
这才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崇拜上帝的一个态度。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崇拜上帝的一个态度。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因为圣经说我们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世人就是代表所有的人，
世人就代表所有人。
在上帝面前，我们人人都是一样，我们可以说是同舟共济。
在世人当中，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同舟共济。
我们需要上帝的赦免，
我们都需要上帝的赦免。
我们需要上帝来接纳我们这些不义的、不完美的人。
我们需要上帝来接纳我们这些不义不完美的人。
今天如果我们带着这种心态来敬拜上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崇拜的态度。
今天如果我们带着这种心态来敬拜上帝，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正确的、对的态度。
可是弟兄姐妹，请我们还记得另外一件事。
但弟兄姐妹，请我们还记得另外一件事。
自我认识，知道我是一个不 OK 的人，我不完美啊，如果缺乏了正确的上帝观，那还不够的。
自我认识，看到自己的不完美、不公义，如果缺乏了正确的上帝观，都是不对、不够的。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上帝观。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上帝观。
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赦免的上帝，满有怜悯的上帝，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 满有怜悯恩慈的上帝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样我们就不会来到圣殿崇拜上帝，感觉到很什么，感觉到很挫折，很绝望。哎呀，上帝啊，我是个罪人，无药可救，但是忘记了上帝是怜悯爱我们的上帝。
那么我们才不会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很受挫，觉得很绝望，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
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心态，知道自己是罪人，也知道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
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可以平衡好这种心态，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同时都知道上帝的爱、怜悯和恩典。
所以首先要知道我们是罪人，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罪人。
第二，要认识上帝是谁，他是一位慈悲怜悯爱我们的上帝，肯赦免我们的上帝。
第二，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他是慈悲怜悯爱我们、肯赦免我们的罪过的上帝。
这就是诗篇130篇的作者所表达的，在你有什么，在你有赦免之恩。
这个都是诗篇130篇里面诗人所表达的，在你有赦免之恩。
知道在上帝有恩典，有赦免我们的这个权柄，
知道在上帝有有恩典，有赦免我们罪过的权柄。
旧约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知道说，哎呀，怎么样来把他们的罪赦免呢？
旧约以色列人怎么样知道他们可以将他们的罪赦免呢？
他们当时是带着各种的献祭来到圣殿的。
他们当时是要带着各样的献祭来到圣殿。
他们按照着摩西五经，摩西五经讲到很多的献祭。
按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讲了很多的献祭。
有燔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有赎祭等等。
有燔祭、赎罪祭，
燔祭、赎愆祭、赎罪祭啊，等等，
赎罪祭各种不同的祭，
很多的祭。你看利未记里面就记载得很清楚，
利未记入边就记载得很清楚。
按照着你的罪，带不同的动物来到圣殿来献祭。
按住你的罪，带不同的动物来到圣殿去献祭。
有的人带绵羊，有的人带山羊，有的人带公牛来献给上帝。
有些人带绵羊，有些人带公羊或者是公牛来献给上帝。
穷人也可以献祭的，
穷人都可以献祭。
穷人带鸽子还有麻雀来献祭。
穷人就可以带鸽子麻雀去献祭。
就是说把这些献祭带到圣殿，由祭司把这个动物宰了，用血洒在祭坛上。
这个献祭就是他们将动物带去圣殿，祭司用这个来杀了一个动物之后，将血洒在这个圣殿中。
那就是有血在祭坛上，代表什么？罪的赦免。
有血在流在这个祭坛当中，就代表罪的赦免。
今天你和我们不需要献祭了。
今天我们不需要献祭了。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献祭呢？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献祭呢？
因为主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
因为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
旧约的献祭，圣经告诉我们，只是一个影儿，一个 shadow。
旧约的献祭，圣经告诉我们，只不过是一个
影儿，一个 shadow。今天耶稣基督成为了赦免我们的一个实体，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成为这个赦免我们的祭物的实体。
耶稣基督不单单为我们诞生，圣诞节要来了，他也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不单只为我们诞生，他都同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流舍身流血，从此以后我们一次过不需要再献祭了。
他为我们舍身流血，从此之后我们一次过不需要再献祭了。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解得很清楚，就是说旧约的献祭只是一个影儿。
所以希伯来书就写得很清楚，旧约的献祭只不过是一个影儿。
耶稣上帝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接下去保罗也是讲哦，他说这些都是什么后世的影儿，那个尸体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献祭动物的献祭只是一个 shadow， 一个影儿。
约翰福音入面就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个，
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
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
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很清楚，如果没有流血，罪就怎么样，得不着赦免。
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很明白，就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旧约上帝的子民是用献祭，用动物的血来把自己的罪希望可以除掉。
旧约入面，他们是人是要用献祭，用动物的血来将自己的罪除去。
他们每一年都要到圣殿去献祭，常常不断的这么做。
每一年，常常都要不断的去献祭。
今天我们住在新约时代，我们明白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此以后你和我不需要献祭了。
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此之后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
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一次过的，可以说是这个把我们的罪啊一笔勾销。
所以主耶稣可以说是将我们的罪一笔勾销。
感谢主，我们今天住在恩典的时代，但是要记得这个罪得赦免的这种经历。
我们大家要记得罪得赦免的一个经历。
但是不要忘记，诗人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我们要记得。
诗人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我们要记得。
他说到赦免、悔改，还有敬畏上帝， 这三者是要连在一起的。
他说到赦免、悔改和敬畏上帝，这三者是要连在一起的。
这个诗人他认识上帝是个人的上帝，也是全以色列人的上帝。
诗人所认识的上帝是他个人的上帝，也都是全以色列人的上帝。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你有赦免之恩。
他说了一句话，说在你有赦免之恩。
我特别加上所以或者因此，因为在和合本没有所以这个字，要叫人敬畏你。
所以他加了一个所以，要叫人敬畏你。
在原文希伯来文圣经，然后它多了一个字，就是拉玛纳这个字。拉玛纳的意思就是所以的意思。
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又多了一个所以的意思，一个字。
他把在你有赦免之恩跟敬畏上帝啊，有一个连接词，就是所以。
他将一个在你有赦免之恩和敬畏上帝中间加了一个所以。
我觉得那个所以或者因此非常重要，不能够省掉的。
我觉得这个因此和所以非常之重要。
因为诗人是在告诉我们说，因为在他有赦免之恩，因为我们经历了上帝的赦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敬畏上帝，不可以分开的。
诗人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一个赦免之恩，所以我们要敬畏祂，不可以分开。
诗人在提醒我们一件事，
诗人提醒我们一件事，
一个得到上帝赦免的人，不能够无动于衷的。
一个得了上帝赦免之恩的人，不可以无动于衷。
你不能够无所作为，你不要说，哎呀，上帝赦免我了以后，我就感谢上帝了。
不可以无所作为，就是说上帝赦免我，我就感谢上帝了。
请我们不要把罪恶看为是一件小事。
请我们不要将罪恶看成一件小事。
请我们不要把十字架的恩典看为一件小事。
请我们不要将十字架的恩典看成一件小事。
信徒得到赦免之后，应该怎么样？像诗人说的，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要怎么样？敬畏上帝。
信徒在领受了赦免之恩之后，我们要好似诗人咁样讲，我哋要敬畏上帝，有所作为。
他把这两件事情呀、相提并论。
佢将呢两件事相提并论。
一个赦免得到赦免的人，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因为他得到赦免，所以我们要敬畏他。
一个得咗赦免嘅人要点？一定要敬畏上帝。
因为我们不能够糟蹋了十字架的恩典。
我哋唔可以糟蹋咗十字架嘅恩典。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上的那个代价是很高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付的代价是很高的，
赐予他的生命，赐予他的宝血，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以他的生命他的宝血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把它称为是最终极的牺牲 The ultimate sacrifice，
我们将这个称为是最终极的牺牲。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这个故事，
不知道有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故事。
莎士比亚写了一本书叫这个威尼斯的商人，有没有听过 The Merchant of Venice？
莎士比亚写了一本书叫做威尼斯的商人，
里面有一个人，一个犹太人很吝啬的，叫 Sherlock Holmes。
里面有一个犹太人很小气的
Sherlock Holmes 呢，有一天要借钱给一个基督徒名叫安多尼。
Sherlock Holmes 这个人有一天要借钱给一个基督徒名叫安东尼，
他借钱给他有一个条件，
他借钱给他有一个条件，
你知道那个条件是什么吗？
你知道是什么条件吗？
他要他身上的一磅肉来作为抵押金，
他要他身上的一磅肉来做抵押金，
他才肯把这个钱借给这个安多尼，
他才肯将这个钱借给安东尼。
今天对上帝来说，你和我都是福音的负债者。
今天对于上帝来说，你和我都是福音的负债者。
我们欠上帝福音的债，
我们欠上帝福音的债，
我们欠上帝十字架流血的债，
我们欠上帝十字架流血的债。
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不是一磅肉这个做押底金，
不是一磅肉来做押金。
上帝要求我们的也不是口头上的忏悔而已，
上帝要求我们的都不是口头上的忏悔，
上帝要我们的是敬畏他的心，
上帝要我们有的是敬畏他的心。
当我们得到上帝赦免之后，我们要学习，我要懂得敬畏上帝。
当我们得了上帝的赦免之后，我们要学习懂得去敬畏上帝。
我很希望我们能够经常回想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道成肉身。
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经常回想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道成肉身，
但是也不要忘记十字架的恩典，
都不要忘记十字架的恩典。
因为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的罪才能够一笔勾销，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我的罪才可以一笔勾销。
可是一个真正懂得悔改的人，
但一个真正懂得悔改的人，
你必须要有敬畏上帝的心，
你必须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
如果我们只停止在悔改而已，没有一个行动敬畏上帝的话，我觉得我们还不懂得什么叫做悔改。
如果我们只是有一个悔改的心，不懂得怎样去敬畏上帝，其实我们还不懂得怎样悔改。
我相信只有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才不会住在罪恶捆绑之中。
我相信唯有我们敬畏上帝，才不会住在罪恶捆绑之中。
只有当我们懂得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悔改。
只有当我们懂得怎样去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样悔改。
这一点我们从诗篇133篇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表达出来，告诉我们
一点，是诗篇130篇将我们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
诗人要他自己本身还有以色列子民，所有他以色列子民懂得有在你有赦免之恩，同时也要怎么样，要敬畏上帝。
诗人要我们和以色列子民明白是同在你有悔改有赦免之恩，同时要我们要敬畏上帝。
只有我们有敬畏上帝，我们才不会把主耶稣重钉在十字架上。
唯有我们懂得怎样去敬畏上帝，我们才不会将主耶稣重钉十字架。
我们感谢主，诗人就是这样，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懂得神恩典的人。
咁即系主诗人系一个好识得神恩典嘅人，
他也懂得敬畏上帝，
佢都懂得去敬畏上帝。
他也要以色列子民，他的骨肉之亲也懂得敬畏上帝。
佢都要以色列人，佢嘅骨肉之亲去懂得去敬畏上帝。
各位，你看看他的祷告啊，他为上帝向上帝祷告，为他的有以色列的这个子民祷告，是非常非常迫切的。
你睇佢为佢嘅 子民祷告是非常之迫切的。
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
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都仰望他的话。
他相信上帝会听他的祷告，
他相信上帝会听他的祷告，
因为他知道真正悔改的意义，
因为他知道真正悔改的意义。
上帝一定会听他的祷告，
上帝一定会听他的祷告，
因为上帝不会拒绝听他祷告向他忏悔的人，
因为上帝不会拒绝向他忏悔的人。
主耶稣不是说过吗？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
主耶稣说过，到我这里来的人，我必不丢弃他。
各位还记得浪子的比喻吗？
大家还记得浪子回
头那个浪子把父亲的财产分给他的财产都用光了，
那个浪子将父亲给他的财产都用完，
哎呀，他没有路可以走啊，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就想到他的父亲，
他就想到他的父亲，
他知道那位父亲还爱他，
他知道那位父亲还爱他，
不过他不敢要求父亲把他当作是儿子，
但他不敢要求父亲再将他当为儿子。
他回到父亲的家，他对父亲说，父亲啊，你就把我当作是一个故宫吧。
他就说父亲啊，他回到去说父亲，你将我当成一个故宫，
因为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因为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可你知道这个父亲怎么样接纳这个犯罪的浪子吗？
但你知道这个父亲怎样去接纳这个犯罪的浪子吗？
给他穿上新鞋，
给他穿新鞋，
给他新穿上新袍子，
给他穿新袍，
给他戴上这个新的戒指，
给他戴新的戒指。
这是象征什么？现在是重新接纳他，
象征重新去接纳他，
恢复他做儿子的身份，
恢复他做儿子的身份。
今天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的天父都是这样。
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真诚悔改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真诚的悔改的时候，
我们也对上帝说，主啊，我们愿意怎么样？愿意做一个敬畏你的人。
我们都对上帝说，主啊，愿意做一个敬畏你的人。
上帝必然会接纳我们，
上帝必然会接纳我
们。你看他怎么说啊？这个诗人怎么说？他说我等候耶和华，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
他说等候耶和华，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
守夜的希望天亮快一点来到，
守夜的希望天亮快点来到。
诗人对上帝的这种渴慕的心啊，也是比这个更加的渴慕。
诗人对上帝那种渴慕的心比这个更加强烈。
所以诗人的结论就是他针对着以色列的子民，
诗人的结论就是他针对以色列的子民，
他知道自己 not ok，
他知道自己不 ok，
他也知道所有的上帝的子民 都不 ok，
他都知道所有上帝的子民都不 ok。
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保罗讲的，世人都是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
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就好像保罗讲的，世人都是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
他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啊？他说，以色列人啊，针对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当仰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什么？有慈爱，有丰盛的恩典救恩。
所以他对以色列人说，你当仰望耶和华，因耶和华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他要求，他希望所有的他的犹太的同胞都能够来经历到上帝丰盛的恩典。
他希望都要求他的同胞都可以来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
我很希望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祷告。
我都希望应该是我们教会今日的祷告。
谁有资格站在上帝面前呢？
谁有资格站在上帝面前？
我们在上帝面前崇拜他，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
我们在上帝面前崇拜，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是靠我们的本领，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领。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唯独恩典， Sola Gracia， 就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唯独恩典，就是因着祂的恩典我们才可以来到祂面前。
因为在祂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因为在祂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我很希望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很希望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认识我们是谁，
认识我们是谁，
知道我们是谁，
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只不过是罪人，
我们只不过是罪人，
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我们是得到上帝恩典的罪人，
但我们是得到上帝恩典的罪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缺乏信心，
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缺乏信心。
在我们面对生活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对上帝起了 疑惑。
当我们经历生活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就对神起了疑惑。
在新冠疫情病毒的面前，我们感到无助，我们不懂得来依靠上帝。
在疫情的面前，我们都感到无助，不知去依靠上帝。
我们忘记了上帝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我们忘记上帝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要学习认罪，在神面前忏悔。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要学习认罪，在神面
前
忏悔。
同时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上帝什么？上帝是满有慈爱满有丰富恩典的上帝。
同时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满有慈爱满有丰盛恩典的上帝，
因为在他有丰盛的救恩，
因为在他有丰盛的救恩。
这丰盛的救恩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完全的彰显出来，
这个丰盛的救恩就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彰显出来。
在圣诞节的时候彰显出来，
在圣诞节的时候彰显出来，
在受难节的时候彰显出来，
在受难节的时候彰显出来，
在复活节的时候更加的彰显出来，
在复活节更加彰显出来。
盼望今天我们来到，记得每一次来到主的圣殿要记得一件事，
盼望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圣殿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学那个税吏，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要学那个税吏，
不要学那个法利赛人，
不要学那个法利赛人。
学税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学税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承认自己不 OK，
承认自己不 OK，
身边的人也不 OK，
身边的人都不 OK。
但是上帝是满有慈爱有丰富恩典的上帝，
但是上帝是满有慈爱有丰富恩典的上帝。
可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件事，
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件事，
得到上帝赦免的人要学习敬畏上帝，
得到上帝赦免的人要学习敬畏上帝。
因为只有你敬畏上帝的时候，你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悔改，
因为唯有当你懂得去敬畏上帝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悔改，
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为什么有受难，为什么主要为我受难，
你才可以真正明白为什么会有受难，为什么神要主耶稣要为我们受难。
我们就能够明白圣诞节这个受难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
我们就先可以明白受难节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恩典。
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诗篇130篇、在圣诞节的期间也不要忘记受难节复活节，因为这是不可以分开的。
求神都帮助我，既然我们在圣诞节来临之时，我们藉着诗篇130篇都记得这个受难节圣诞节是不可以分开的。
上帝祝福你们，
上帝祝福大家。